来，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看，我们还在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第五两节，这是我们之前读过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这也是之前我们读过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场看到的人都是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十二个门徒多半都不在场，可能只有使徒约翰在场，就我们所知道，还有一些妇女啊。而主复活的时候，复活的那一刻，你知道吧，神没有安排让任何人看见。后来的门徒看见的是复活之后刻意来向他们显现的主，对吧？主复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看见，对不对？圣经没有任何的记载，他们知道主复活的时候已经是主后来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主复活之后过了四十天，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刻意让许多门徒跟妇女都看见。圣经没有记载那时候到底有多少人，可是有可能后来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的那一群人里面，有许多都在主被接升天的时候在现场的。所以不是只有十二门徒包括了十二门徒，包括了可能主的兄弟们，还有一些妇女，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门徒好像主刻意安排他升天的时候让许多的门徒跟妇女都看见而且路加记载说是在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升天的。我觉得神有意要表明这一件事情不论是对那个时候的门徒，让他们明白这个，或者是传诸后世，对我们来讲让我们明白的，就是神希望从此以后他们的眼目常常移向这个方向因为主被接升天，他们看着，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看着这个方向。何况旁边的天使跟他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神希望我们就是像这样望着天，望着主，带着期盼，直到有一天他在云中降临。这个将会是这些门徒跟妇女在以后许多年日里面他们生活的方式，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因着门徒传流下来的，他们所传的道一代过一代这样传流下来，直到今天我们因为这些见证而信了主的人， 我们一生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常常望着天，常常望着主，带着期盼的眼神，直到他在云中再临。嗯，你是不是这样？嗯，对于你成为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成为基督徒应该变成这样的人呢？嗯，而且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望着他，因为今天我们并没有在橄榄山，我们今天也没有在肉眼看见主啊，可是你还是可以这样看见他。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明白这一件事，你也应该要明白啊。当主被接升天的时候，这一刻，那些门徒用肉眼看见他升天，我想他们瞪大的眼睛，几乎不眨眼的看着他升天，一直到被云彩遮住，看不见为止。嗯，可是照着主所应许、所预言的，过不多几日，圣灵将要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他们将要进入一个看见耶稣的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样式。他们将要闭着眼看见耶稣的，也就是他们不再是用肉眼看主，而是在心眼里面、心灵里面看见主。这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祷告的时候闭上眼睛。可是其实等我们这样子看着主，这样生活的方式变得老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睁开眼睛仍然看着主的。嗯，也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在做别的事，你的心仍然静伏在他的面前，仍然可以一直望向主的。嗯，那是我们的生活的样式。那个时候根据彼得所说的晨星 Morning Star， 那明亮的晨星将要在他们里面出现，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在这黑暗的时代，他们将要有一个地方吸引住他们的目光，让他们望向那里。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将要学会默观，学会一直这样望着住，一直等到基督再来。但是首先开始这样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他们迎来基督在圣灵里的显现啊。所以基督被接升天之后，他们还要再看见他，并不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而是中间要有一段时期，而且很长的时期，圣灵将要降临，人将要在圣灵里面看见耶稣啊。而这些故事、这些经历将要写成《使徒行传》之后所有的经卷，新约所有的经卷。嗯，我们来继续读《使徒行传》后面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12到14节，12到14节，一样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一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些门徒的名字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记过，这整个十二门徒的名字，这里当然缺了卖主的犹大。约翰记了好几个门徒的名字，个别写一点他们的故事，但他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这十二门徒的这所有的名字的一览表。这里面这个巴多罗买在 教会的传统上一直到今天，有许多的人认为他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拿但业啊，有可能。根据我们刚读的经文，显然主耶稣是在橄榄山被接升天的，对吗？嗯，对吧？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听见有传道人教导说，有一天主再临的时候也要在橄榄山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那是圣经所记的。撒迦利亚书，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他到那日，他的两脚必站在橄榄山上，是不是这样写的？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所以他们相信主在临的时候要在橄榄山上。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那是一个寓意的说法，而不是照字面的说法。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应该我们都应该去欢迎他，对不对？可是不太可能全世界的信徒都跑到那里去迎接他，那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寓意啊。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提过这个。可是我要对橄榄山说一些话，让大家有一点概念。如果你参加过圣地的旅游，这应该是多半的导游会带你去的景点之一了哈。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古城的东边的一座山，过了吉伦溪谷之后，有几个山峰，三个或四个山峰的其中一个啊。它的高差不多800公尺，800公尺蛮高的，800公尺的高差不多是文化大学的高吧。在我们这里看那个山已经很高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去过圣地，你从耶路撒冷看到橄榄山当然没有那么高，那是因为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在山上的啊。耶路撒冷的古城旧城啊，也就是大卫城的所在，以前的圣殿所在。你今天看到穆斯林的那个金顶寺所在的那个地方，海拔就有760公尺，所以也就是只要再高个40公尺，那就是橄榄山哈。知道我在说什么啊？过了橄榄山，再往东去就是犹大的旷野。那自古以来，这里覆盖着橄榄树丛。导游带你们去看橄榄山的时候，有很多橄榄树吗？他通常会带你去看橄榄树，可是今天有没有像古代那么多橄榄树？我不知道，也许古代更多一点啊。所以自古以来，那座山就被称为橄榄山。而自大卫以来，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是一个坟场啊，很多坟墓在那里。所以照我们刚刚讲的，橄榄山略高于耶路撒冷，所以从那里眺望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势环境，很容易很方便眺望整座城。而你如果在橄榄山上往耶路撒冷看，往西看，最先看到的就是圣殿。不过今天你看不到圣殿，你看到的是穆斯林的金顶寺啊。很多耶路撒冷的照片都是在橄榄山上拍照的，你会看见前面就是这个金顶寺，看着耶路撒冷古城。圣经记载过这种场景，因为主耶稣很可能就是身在橄榄山上望着耶路撒冷的时候，未曾哀哭，未曾祷告的。而且主耶稣的一生，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橄榄山有一个很特别的渊源哈。 特别是他最后一周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他来到耶路撒冷，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每天晚上住在橄榄山上啊，很可能是住在伯大尼，有的人认为就是住在伯大尼，记得那里有个家庭，玛利亚大撒路的家啊，有的人认为主耶稣最后一周每天晚上去住宿的地方就是那里，至少我们知道在橄榄山上。而主被钉十字架要被卖被捉拿之前，他在一个园子里面祷告，我们称他叫克西马尼园，一般相信克西马尼园也是在橄榄山上。嗯，也就是说主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旁边就是许多的橄榄树。主最后在那里被接升天，这是一个生产着预备要送去榨油的橄榄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含义，对吗？我们这样想应该没有太过分灵异结晶啊。我们的救主好像他怎么样一再的登上这座山橄榄山，可是那一座山一方面是一个坟场，一方面是一个出产着将要被拿去榨油的橄榄的地方。主留在这个地方经历忧伤叹息，大声哀哭，伏伏在地，汗如血点滴下，可是从这里将要出来何等丰盛的膏油，就像橄榄一样，何等荣耀的全能。弟兄姊妹，你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时期是神带你到这个地方的，只是有一些人当他们经历这个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出那是一个将要产生丰富的膏油的地方，他们所看见的只是忧伤痛苦破碎而已。希望你有属天的眼光能够看清楚这一件事，因为我们的主自己也是一再的去到橄榄山的。门徒从那里看见主被接升天之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而且特别记载说橄榄山跟耶路撒冷，我想是指着橄榄山有一个范围啊，是指着他们看着主被接升天的那个位置到他们进耶路撒冷，这里特别说是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什么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这个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律法里面提过的事情，而是后来犹太拉比们发明的东西。我想那是因为神的百姓有心要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他们读到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走路他们会问拉比算不算做工，因为走路如果走很长的路也很辛苦，会流汗腿会酸，应该算是做工哈。那怎么办？你又不能不走路哈，所以后来拉比们就发明了，你可以走路，不可以走太长的路，所以就有一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差不多十年前，在加利利有一个路人，无意中发现有一块岩石，一块石头，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有希伯来文刻写着“安息”两个字，原文是只有一个字啊，希伯来文啊，用希伯来文刻写着安息。而考古学家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些学者他们认为那一块石头就是安息日边界石啊。这个之前他们看过这种边界石，但是好像没有看过希伯来文写的安息的这样的边界石啊，那意思就是用来界定犹太人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的一个界限啊。 犹太人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记得把他们安宁在西乃旷野，然后有会幕在他们中间。那会幕是他们要去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有时候要牵着祭牲到会幕去献祭、平安祭等等。而犹太人传说神安排让他们在旷野视为安营，会幕在中间的时候，神安排他们会幕到最远的以色列营，距离只有2000肘，2000肘就是肘，就是指甲尖到手肘关节这个2000肘，一肘差不多，每个人这个不太一样哈、哦，有的人觉得一肘大概有50公分，那么很容易算，2肘就是1公尺嘛哈、哦。不过比较多人觉得一肘应该没有那么长，你的就没有那么长啊。有的人觉得45公分，我的可能还不到45公分啊、所以2000肘差不多是900公尺左右。所以你安息日走到会幕去敬拜神，不会违反安息日，因为就是那个距离，即使你的营区最远，900公尺差不多多长呢？如果你有概念的话，从我们教堂走到那家搜狗，天母的搜狗，再走回来，差不多900公尺。所以你安息日你可以去搜狗。不过你去了没有用，不可以买东西，买东西违反安息日。有一些犹太拉比又用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记得吧，约书亚记载的，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被要求跟约柜相距要2000肘，其实他们2000肘主要是从这个经文来的啦，所以他们用这个做依据，就定下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2000肘，甚至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变成2000肘的一个代名词啊。如果有人要讲这个长度是1000公尺左右，就是900公尺左右，他们就称它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去过橄榄山的人，你觉得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差不多这个距离吗？你摇头什么意思？不是还是不知道？不过这很难说，因为他们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蛮宽阔的，到底到哪一个点叫做进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路加就是按着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这样说了。当他们就是门徒跟妇女们看着主被接升天，后来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的之后，他们就待在一间楼房里面，好像可能他们就住在那里吧，我猜啊，因为那里面有许多是加利利人，应该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什么住处，所以有可能就住在那里，也在那里聚会祷告啊。后来圣灵就在那里降临的，一般认为那个是马可的家啊，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跟着保罗巴拿巴出外的那个马可，也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而马可的母亲叫做玛利亚，跟你之前知道的那些玛利亚不是同一个玛利亚，我们称她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应该蛮富裕的，你想想看，她的家有一个楼房，那个楼房可以容纳至少120个人，这是唯一提到他们聚集在那里很确定人数的一个记载，就是之后在15节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提到的，他们聚会的人数有120人，120人蛮大的哈、哦，一般的家庭很难有一个厅有那么大，所以很可能他是一个大户人家哈。而这个玛利亚有可能跟巴拿巴是亲戚啊，因为圣经记载说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兄，颠倒过来讲了，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啊。 不过也有的人觉得也有可能是舅舅，如果是舅舅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是看年纪吧，如果是舅舅呢，就是他是玛利亚的兄弟，无论是玛利亚的兄弟或者是他的如果是可能算侄儿外甥大概哈，可能他整个家族都是一个有钱的家族，因为巴拿巴应该也蛮有钱的，因为使徒行传后来特别记载，当他把他的房产都卖了，把得到的钱奉献在教会的时候，特别记载巴拿巴，有可能他奉献了很大一笔钱大概啊，所以特别记载以他做代表记载这一件事。嗯，今天基督徒喜欢把如果他们盖一个地方，但是特别安排一个房间或者一个区域做更多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喜欢把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叫做马可楼，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它不一定是楼房，也有可能被称为马可楼。你知道圣经常常看起来比较强调穷人会蒙受主的恩典，对不对？哦，这个在当时的世界，甚至就是到了今天的世界，都是蛮奇特的。因为一般人会觉得，有钱大家才比较会注意到他们啊。可是神却更多的注意那些贫穷的人，他传福音的主要对象、优先的对象似乎就是贫穷的人，因为那是先知记载的话。嗯，可是你不要因此瞧不起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也不要因此觉得很沮丧，很不关心你。不是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地里面，对吧？哦，而且当主要在地上找到人心做他的居所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富裕家庭的大房子里面。嗯，显然有钱人有指望的，你一样可以为神的国效力啊。嗯，在那里聚集祷告的人包括了11位使徒，这是路加把他名字都记下来，应该包括其他的门徒，主耶稣的家人可能也在那里，无论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些姊妹。其实有可能有很多姊妹了，那个时代在讲门徒的时候都不太把姊妹包括进去，所以姊妹都要另外叙述，就是门徒以及姊妹们。其实教会中最起初妇女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可以看见，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把姊妹们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的福音书是路加福音啊。我们以前讲路加福音的特点的时候讲过这一件事，我们在那个系列就是基督微型传奇是吧，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题目哈，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有提到。而我觉得一个教会要建立的好，一定要看重妇女的知识，而且应该要让妇女站在很好的位置上面来服侍主啊。所以我有时候称路加福音是一个教牧的路加福音，因为他看重妇女、看重穷人、看重祷告，还有看重圣灵、看重许多的事。嗯，路加显然蛮看重这个的，光凭这个我想就不应该批评，像教会传统上有的人会批评保罗好像贬低妇女的价值，其实不是的。保罗你不能因为他里面的一些话说他贬低妇女的价值，因为那个时候在周遭的环境里面妇女是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 有一些犹太拉比教导犹太人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每一天早上起来这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把我生为一个外邦人，你没有把我生为一个税吏，你没有把我生为一个女人。所以像那样的一个时代，你如果了解那个背景，你就会知道保罗其实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很在帮助妇女提升他们的地位的。至少保罗最亲密的同工路加怎么样看重妇女的服侍，在路加福音里面，将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要看见他非常的看重妇女们的知识啊。这些无论使徒们、其他的门徒、这些妇女们、耶稣的家人，他们刚刚看过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事，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又复活升天，而且旁边还有光耀的天使在那里做见证，看起来好像他们拥有了非常棒的做见证的题材的，对吧？嗯，可是主并没有要他们就此去传扬，并没有，主要求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圣灵降临啊。基督救赎的故事，就是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整个的故事，并不是福音的全部，他们还需要领受圣灵啊。这就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人都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用这个来在旧约时代来表达、来表征、来描绘将来基督的救赎是怎么一回事啊。可是你知道，我们最近在星期二晚上我们讲出埃及记，他们出埃及虽然是非常奇妙的故事啊，无论是埃及的石灾、过红海等等，可是圣经非常清楚地讲，他们这样出埃及，很奇妙的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并不是救赎的全部，他们还有后半部很要紧的，就是他们有一个目标，要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那个才完整。很多人讲出埃及不太提到那个，因为那个不太精彩啊。好莱坞拍电影总是拍出埃及的故事，很少拍进迦南地的故事。可是基督徒不要受这样的影响，基督徒应该知道进迦南是一样重要的，也许更重要，因为他在那里才是神终极的目标，要叫我们得应许之地为产业。当然那只是一个预表，旧约时代的预表，它所象征的是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要把我们带进他的丰盛、他的荣耀、他的满足里面，要把我们带进他的产业当中哈。圣经提到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做我们得基业、得产业的凭据啊。那个凭据我们已经讲过，原文用的字眼不只是一个确据而已，它是像一个抵押或者定金的意思，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今天圣灵给我们，不是只给我们一个凭据，直到有一天我们有天堂，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啊！所以他们已经看见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所有这些最奇妙的福音的故事，他们亲眼看见。可是神没有要他们就此去传扬，他们一定还要领受圣灵才能够去传扬。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必须受能力的装备，因为传福音不是只是去讲基督救赎的故事而已，想办法说服别人相信，不是的，传福音需要圣灵的大能。事实上传福音是一种神的全能的分享， 传福音的人本身必须先受圣灵的装备啊、哦。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就是传福音是因为神的话语本身有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本身就有大能，所以我们只要去传这个福音，神就会做工啊、哦。是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神仍然讲到另外一面，我们这个做见证的人、传福音的人，应该要受圣灵的洗，应该要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应该要有圣灵能力的装备啊。圣经常常从两面讲这些事，不是吗？嗯。虽然确实，甚至可以有一个人，他不但没有被圣灵充满，甚至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得救的人，可是如果他给人家讲他所读到的圣经里面关于这些救赎的事情，听的人有可能有的人可以因此得救，你知道吧、嗯、但是主仍然要我们，要他的门徒要先受圣灵能力的装备、嗯、我给你讲一两个故事。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叫 R.A. Torrey， 他是一个布道家，曾经跟大布道家穆迪同工，后来他还担任穆迪所创立的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首任的院长。那个穆迪圣经学院多年来150年来曾经产生许许多多很好的传道人跟宣教士啊，早期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宣教士都出自那个神学院的啊，他是那个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R.A. Torrey。 我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出信主的时候，最先读到一本讲到圣灵的工作，讲的非常丰富非常好，我也受很多影响的一本书，就是他写的，叫做《圣灵的位格与工作》啊。可是这个传道人他经历过这一件事，他已经成为一个牧师之后，我刚讲他是布道家又是一个神学家，可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已经成为一个牧师，每一个礼拜要讲道之后，他逐渐的发现根据圣经有一些东西好像过去他很自然认定的观念跟他读到的圣经是不太一样的，好像一个分歧在那里啊。他非常的留意到这个分歧啊。有的人不见得像他一样，他们感觉到这个分歧的时候，他们不把它叫做分歧，他们就硬用他们本来的观念来去解释圣经，或者干脆把它忽略掉。可是 R.A. Torrey 没有这样，他认真的面对，诚实的面对这些事。他列了好几样，一个是洗礼，一个是神的医治，还有一个是什么？主的再来。第四个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他读圣经，他没有办法忽略早期的门徒，就像我们最近读的《使徒行传》开头一样，早期的门徒主要他们一定要受圣灵的洗，之后他们的表现，奥利托里觉得他没有那样的表现，所以他开始意识到他有可能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圣灵充满，所以他要认真的查考圣经，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觉得很确认啊，圣经讲的这个跟他原来已经有的是有分歧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一定要得着他才能继续服侍，所以他私底下找一个朋友，是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私下对他说，我不要再上讲台，除非我领受圣灵的洗礼，而且清楚的知道我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主用很明确的方式要我回到讲台。他就这样私底下跟一个朋友讲， 他也真的是这样实行的。当他这样追求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经文并不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样的经文，他的经文很有趣。我分享这个也让你对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更有广大的心。因为并不是只有唱充满我，或者只有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经文，才是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道路，并不是的。那个时候存在 Oratory 的心里面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纳闷，那是什么经文跟圣灵有关系？虽然我圣经其实算蛮熟的，可是我还是翻开圣经去确认一下。我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圣灵。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我觉得 Oratory 用了圣经里面非常重要很关键性的经文，因为这个跟他期待圣灵充满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要弄清楚我们怎么样可以祷告到我们的祷告心里面很确认那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很确定的知道我们祷告一定会得着。你知道主耶稣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一件事，他在讲到半夜求饼的比喻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记不记得那个话？然后后面他提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主在那个比喻里面把祷告能够有确据，能够蒙垂听，汇集到一件事上，就是求圣灵。这不是只是求一个灵恩的经验，而是说整个的救恩神所要做的工作都是在圣灵里面做的。所以我觉得 Oratory 用这个经文很好。也就是他要弄清楚这一件事情。所以确实他有一整个礼拜他都没有上台讲道，可能他做了一些别的安排。后来他得着了。他得着以后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他能够更明白圣经，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日子。他提到他那个经验，他说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刻，也是我所知道最安静的时刻。他说事实上我想，所以我需要用那些日子来等候来寻求，原因之一就是我需要久一点的时间，我的心灵在上帝面前才真实的安静下来。他讲得很好，可能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不是说你多花时间就会有果效，其实你可以不需要多花时间的，如果你快一点心真正的安静下来。只是我们多半的时候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心才会真正的安静下来。他说之后神终于简单的对我说话，并不是用耳朵听见的声音，可是在心中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已经被圣灵充满，起来讲道吧。当然这个之前因为他已经好好的研读圣经，所以他的意思就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应许，现在他从心里面知道既然神这样应许，他就是得着，他就只有一个确据。在灵恩运动里面有一些人藐视我刚刚讲的这一个经历，我以前也藐视过。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受过学院传道会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张茂松牧师师的师母是我训练我们的人。那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很多年以后，前几年嘛，有一次我跟张茂松牧师同桌吃饭，我才知道他跟师母 都只比我大五岁而已。可那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成熟的大姐姐啊。那个时候他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视力，而且带我们到台北火车站去实际上去实习。另外他们的训练里面包括另外一本小册子，叫做被圣灵充满的一本小册子，那你就是在提到你用信心接受神的道，你就被圣灵充满，不要管感觉这些的。后来我们有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轻看这个说法，觉得这个圣灵充满当然应该要有感觉哈之类的哈。这样我们轻看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对的，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另外一面也是对的，对有些人而言，就像对 R.A. Torrey 一样，你知道吗？当他这样以后，接下去他就发现他有一种新的自由，他好像那种以前的不确定性，包括他羞怯的本性都改变了。后来认识他的很难想象他以前那么羞怯。他小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的名字里面有 Archer 这个字啊， Arthur 还是 Archer 好像，他常常都不说话的，他妈妈鼓励他说话他都不说话的。有一次有亲戚来，他妈告诉他你一定要说话，他答应，他真的答应，也很认真要这样。亲戚朋友走了以后，他妈妈说阿丘你今天还是没有说话，他说妈妈我有说，他认为他有说，其实他没有说，说在心里面。所以他是像这样的人啊。可是那一天之后，他说连那个主都把他挪去啊，那个羞怯的个性，他说我有一种自由的完美的感觉，那些害怕跟羞怯那些不确定性都消失了。他不只是这样，我看过一个他的故事，我刚刚读的故事写在他的传记里面，橄榄出版的《刀磊的一生》啊，很好的一本书。可是我曾经看过别的书提到他的时候，就是那一本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的《圣灵的位格与工作》，他自己写的，他里面提到他自己这个经历。他说当他这样以后，接下去那个主日他上台讲道，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就是讲道的时候就带来果效，而且有一个新的释放在他心里面。之后他说好像过了一两周之后，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好像正从不晓得楼下走到楼上还是楼上走到楼下，在楼梯间的时候，忽然他不由自己的叫喊起来，欢呼赞美神。他自己形容说好像早期那些寻道会的信徒一样，就是约翰卫士的工作那样大声的叫喊，因为他经历圣灵的浇灌，他还是有了这种可感觉的经历，但是不是在他当时从心里面信服接受了神的话的时候。可是他自己认定他是在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不是后来有这种可感觉的经历的时候。我也同意这一件事。你有听懂我说的吗？我们能够这样从心里面知道我们是凭着神的旨意求，就知道他一定听我们所求的，是多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一个生命的经历跟生命的光景。我想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在19世纪跨到20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弟兄蒙召去了印度宣教啊。当他在船上，那是19世纪末的时候，1892年，他跟别的宣教士一起搭船要到印度去。在途中他注意到他的卧舱里面有一封发给他的信，显然那个写信的人寄给他，而且知道他的行程，所以那个信是由船长收到的，放到他的卧舱去的啊。他 看到那个信，他一看是一个他熟悉的长辈，他夫妻的一个朋友，一直都对他很好的一个牧师的笔迹，所以他就拆开来看。他一看那个就很生气，因为那个信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亲爱的海德，我将要为你不停的祷告，直到你被圣灵充满。他放下一切到印度去宣教。我，你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他熟悉圣经，他知道使徒行传的话。如果我真的没有被圣灵充满，那就意味着我根本没有资格去印度宣教啊！他知道这一件事，所以他说他很生气，非常被 offended， 那自尊心受挫折，他是真的很生气。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把那个长辈的信揉成一团，就丢到房间的垃圾桶去。可是接下去那几天，他没有办法好好生活。可能没有到好几天了，就接下去几个小时，他没有办法好好生活。这件事一直冲击着他，最后他必须承认那个长辈讲的是对的，他就把那个信再拿起来，他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事实上他不是在船上就得着，在船上要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去了印度宣教之后，他继续寻求着，后来他得着了。他没有太多描述他得着的经验，可是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确认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好像不是一个讲道特别的有恩赐的人，可是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而因此显在他的事工里面看见圣灵的作为。后来他得着一个称号叫做 Praying Hyde， 祈祷的海德。他的故事是由橄榄出版的另外一本传记《倾倒致死》祈祷海德的故事。那么称到祈祷的使徒海德。我讲另外一个跟海德有关系的故事给你看到他是怎么样祷告的。有的人提到你应该像祈祷的海德，可是他们接下去教导你祷告的方法有可能不见得是祈祷的海德祷告的方式。有一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布道家 Wilbur Chapman， 大概是七伯们，有时候翻译作查普曼，以前有时候我们提到他。他是一个布道家，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布道，第一堂聚会没有什么果效，后来他知道祈祷的海德来了，他来他并没有去参加聚会，他直接到祷告室里面去。然后切本就发现他们告诉他祈祷的海德来之后，紧接着晚上的聚会开始就好像整个气氛就不一样，开始有更多的人信主得救啊，做工的果效开始不一样啊。那个那么这是好几天的布道啊，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他说海德想要来为你祷告，所以他就接待他到他的，我忘了是去他的房间还是到 Chapman 的房间，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祷告，闭上眼睛。然后之后我有时候遇见这些事，有一些人跟我提到他的电话，跟我提到他的需要，然后我们讲完以后就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然后过了几秒钟他就说你有在祷告吗？你有没有讲话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已知道讲几句说哦主耶稣啊，让他知道我有在祷告。那天七伯们遇见的就是这样，他们说一起祷告以后，海德完全一句话都没有出声，差不多过五分钟，七伯们比较属灵一点，不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形，不过五分钟也蛮长的，所以他就透过睁开眼睛看，他就发现海德是在祷告，他没有跑去上厕所，他就是在祷告，然后流着眼泪。那过一会儿他说了一声哦神啊， 然后又是五分钟的安静。之后他说了一点祷告的话，很深刻的印在他的生命里面。下一次你想要学习说我们应该像祈祷的孩德这样祷告，你要记得像这样的故事，而不是像今天有的人提到多多祷告的时候，就是提到一件事，然后就一直祷告，很多的祷告的话。祷告不是用，祷告的主要不是用祷告的话定义的，是用神来定义的。门徒照着，门徒跟妇女们照着主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路加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成为后世的人教导祷告的重要依据，就是门徒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们今天讲一点这一件事，下个星期我们还要在这一句话上面再多讲一些话。可是我今天要提到，你要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首先一定不是按着我们个人原来生活的样式，你可能里面还有爱世界体贴肉体的心，有的人就在那里面，然后他们就期待大家都要同心合意祷告，其实那个同心合意是同他的心合他的意啊。可是圣经讲的同心合意祷告是同神的心合神的意的，所以你首先你需要去体察神的心意，他的旨意，要能这样。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心灵都献给主，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同心合意的祷告。比方如果你在意的是世上的生活，因此你关心政治，那你当然会对于一个政策或者一个政治人物所表现的，你觉得会影响你生活的品质啊，无论是钱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所以你可能在一个祷告会上，你对于政治或者社会现象宣称一种你心里面的观点，来激发众人祷告，那个不一定会让大家同心合意的，因为关于那个可能大家看法不一定跟你一样啊。可能你有一个圈子，大家在这一方面看法都跟你一致，所以你这样做，你可以或许神也会垂听，很可能对神的国度也有帮助。可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更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祷告，而神的话语提到这一方面，叫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祷告的时候，最主要是要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如果你想的是财务，对于物价上涨、薪资低迷、金融的风暴等等激发起你要为政府、为这个世界祷告，那也不一定会带来神的同心合意。因为我想这一类的祷告，你这样祷告并不包含在主导文里面。真正的祷告应该是祷告要能够处在丰富、处在缺乏、随时随在都有秘诀。如果你祷告的是神要管教你的仇敌，看见有一些人做的是不对的，希望神要处罚他们、降灾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对付你认为的恶人，那也不一定是神心中所存的方向。事实上圣经是说不要以恶报恶，要为仇敌祝福，那才是神的旨意啊，就是像这样。所以只有当我们出于爱来祷告，想到仇敌的时候，想到他们身上也有基督，就发出爱跟祝福；想到钱财经济的时候，想的是在心性上富足胜过财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吗？那样才能够有神所说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追求的是神所应许的，从万国当中要震动珍宝出来，就是那些他的宝贵的子民。所以如果你想到一些国家，我们关心的是神的国怎么样在台湾降临，怎么样在 美国降临，怎么样在日本降临，怎么样在中国降临，怎么样在以色列降临。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的，而是神的国在这些国家里面能够降临。即使你想到的国家是北韩、北朝鲜、是伊朗，也是一样的。想到这些地方的人，你祷告说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他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我们应该真实同心合意的地方，对吧？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我想门徒不可能一起头就同心合意，有可能在那几天的祷告等候当中，他们要逐渐对付他们彼此之间的摩擦，一些不合的地方，而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就像当年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先多一点解决了他们彼此的差异，因为他们从各个教派来，有整个的环境很不容易，牵扯到伯爵，先花了许多功夫帮助他们这个，后来才有1727年8月13日那个星期三上午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那个故事。那是在教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后来影响深远。同心合意，后面说恒切祷告，恒切这个字下一次我们要再讲多一点。你知道那个字有包括恒切专心的意思，恒心遵守神的道，后面提到也用这个字，而且那个字在有一个地方翻译成伺候者，伺候者。所以恒切祷告，你不要只想着说就是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用很多时间说很多话的祷告，不是的，是一个侍立者、伺候者的一种态度啊。这跟我们讲的等候神是类似的。事实上主是把他们在耶路撒冷要做的事用等候来讲，对不对？要等候在那里，那个包括了这些祷告，也就是祈祷着神的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成全，在这里面坚定站稳着恒久而迫切的祷告，而不是喋喋不休的一直讲的话。所以恒切祷告包含了敬服在神的面前，好像我把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献在祭坛上面，要查验神的旨意，要让我们的心灵真的安静下来，从心灵里面发出不住的呼求、仰望、期待，搜寻着、爱慕着、追求着神的面，在默观当中祈求着能够更多认识他、看见他。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门徒们的状态。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请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42首，颂赞诗选142首。是否一切献于祭坛，如果您没有，无论在这里或者在线上，如果您没有很急着要离开的话，多花一点时间祷告好吗？第一节跟第四节，一跟四我们都唱两遍。
纯洁平安，身体灵魂心现在祭坛。
来起立来唱，
愿我与主同行，行在神道光中，一路安稳而溢满喜欢。不要尊重每日远离一切恶事，更要将一切献在祭坛。心就渴，求主交付天下，如何方能见证的见解？直到神的灵魂完全归主掌管，并且将一切献在祭坛。是否你一切完全献在祭坛？是否你献？在主脚前，享有恩义甘甜，主的慈爱安伺候全全。如此平安欢乐，如此充分多得，只有将一切献在祭坛。是否你一切完全献在祭坛？是否你心
请坐。